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12号，公元2016年9月1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比利时行程，抵达法国继续访问；法国民调显示86%的民众支持奥朗德，正式接待达赖喇嘛；教宗方济各为邀达赖喇嘛参加跨宗教活动受到质疑。新加坡记者入藏表示，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尊崇未减。藏人行政中央驻外代表会议于布鲁塞尔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比利时的全部行程，已经抵达法国巴黎继续参访。尊者今天同50多家法国媒体记者以及多位国会议员见面，并向巴黎的藏人民众给予了开示。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昨天9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布鲁塞尔的最后一项行程是在鲁汶大学会见国际青年总裁协会成员，与大家讨论了如何将慈悲融入经商的可能性。有成员问尊者怎样面对困顿，尊者回答说，想要一生中都永远不遇到困难，那不现实。我16岁时因为中共的入侵而失去了自由，24岁时失去了国家，以难民身份度过了57年，期间遇到了各种困难。有中国友人的研究指出，仅在1956年至1962年间就有超过30万藏人被杀。面对诸如此类的伤痛困顿，八世纪印度那烂陀高僧祭天菩萨就曾说过，要仔细分析困难，如果可以解决就无需忧虑，如果根本无解，那么再怎么担忧也没有帮助。昨天达赖喇嘛尊者还参加了一场跨宗教活动，与比利时的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新教的领袖在上千名学生前讨论了宗教和谐理念。尊者说自己1959年流亡印度，1973年首次访问欧洲，加大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发现除了地理面貌的不同外，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类其实没有多少区别。从宇宙所拍摄的图像也显示，地球不过是一个蓝色的星球，并没有划分出任何的国域疆界。所以在今天大家面临气候变化等共同困难之际，更应该去提升人类一体性的理念。达赖喇嘛尊者也指出，所有宗教倡导的无外乎都是爱与慈悲，纷争总是由个别狭隘的追随者所创造的，所以那些涉及恐怖暴力事件的人并没有在遵守各自的教义。尊者列出了宗教的三个层面，首先是对爱与慈悲的倡导，其次是截然不同的哲学观点，最后是不同环境与时间下所产生的文化习俗。若有同今天的民主与自由制度不符的陋习，尊者建议应该考虑抛弃。同样不适用于今天这个社会的达赖喇嘛只还有世间只有一种宗教一种真理这种观念。对于个人来言，可以对自己的宗教持坚定信仰，但是在大的社会或世界层面，必须尊重多种宗教与多种真理的共存。结束了在比利时的行程，尊者昨天抵达法国巴黎，受到了当地藏人与自己的老友巴黎市二区区长雅克布托尔以及废死倡议者罗贝尔巴丹戴尔等的迎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官方首脑是否与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会见，各方都给予了关注。然而一份民调显示， 由高比例的法国民众支持总统正式接待达赖喇嘛尊者。详细内容请听导演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已结束比利时行程，抵达法国展开访问。多家媒体均关注了法国总统是否会与尊者安排见面，并分析了各种可能的因素。但在法国民间，由法国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有高达 86% 的公民支持总统与尊者会面。达赖喇嘛尊者昨天抵达法国，目前并未有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面的安排。据民调公司的民调结果显示，有 86% 的法国民众支持奥朗德以官方形式接待达赖喇嘛尊者。民调对象包括不同的年龄层、社会背景以及政党，普遍都持支持态度。据法国媒体报道，相对于三年前的民调记录，同样的问题支持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长期声援西藏运动的法国绿党参议员安德烈·盖托林表示，这个结果显示，尽管中共在施压，但法国民众对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议题仍在给予广泛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国联络官次仁顿珠向本台表示，这份民调确实反映了现实状况，而且在西方，法国支持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西藏议题的比例为最高的国家之一。此外，去年一份受国际声援西藏团体所托而进行的民调也显示，在欧美6个国家，达赖喇嘛被视为最能代表和平和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中法国民众支持尊者的比例更高达90%。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天主教的一场跨宗教祈祷会将于意大利举行。媒体注意到，活动未邀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出席。有分析人士批评天主教宗方济各迫于中共政府的压力而做出妥协。天主教跨宗教祈祷会将于本月20号在意大利阿西西市举行，教宗方济各将出席祈祷会。此次祈祷会的主题为渴望和平，处在对话中的宗教与文化。然而，媒体注意到大会竟未邀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前去参礼，分析应是受到中共的压力。天主教跨宗教祈祷会是由前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于1986年发起，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了祈祷会，但在30年后的今天，教宗方济各并未邀请尊者。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情况，表示尊者未收到任何邀请函。英国《泰晤士报》指出，此举被视为教宗方济各对北京表达善意，以便为建交谈判铺路。早在2014年年底，教宗方济各就因没有同到访的尊者见面而引起了批评，被指畏惧触怒中共当局。之后，教宗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自己并不是在中共压力下拒见尊者，而且会面事宜已经定下，不过不是现在，双方仍然在接触。由梵蒂冈官员解释，教宗的决定是为了避免给那些已经深陷重压之下的人制造更多的麻烦，这被解读为对那些遭受中共压力的地下天主教派的关切。据报道，目前在中国国内有约900万天主教徒，方济各上任至今屡屡向中共政府表达善意，试图以此缓解当局对国内地下天主教徒的迫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亚洲新闻网记者日前获准入藏，在官方的安排下前往阿帕采访。他在报道中指出，虽然谈论敏感话题时显露出害怕的恐惧， 但当地的藏人对于达赖喇嘛的支持与尊崇仍未减少。新加坡亚洲新闻网刊登了该报记者从西藏阿坝采访制作的报道，记者在官方安排下访问了一些寺庙，由当地中共官员宣称那里每个人都有信仰或者不信仰的宗教自由。阿坝是自焚抗议事件的频发地，超过三分之一的自焚都发生于当地。亚洲新闻网记者指出，官方并没有安排他们指那些地方采访。每当记者提起达赖喇嘛尊者时，所接触到的藏人都看起来不太自然，有人直言害怕对此提出评论，但他们仍然尊敬达赖喇嘛，因为那是他们的信仰。另有一名藏人在一所商铺告诉记者，世界各地都尊敬达赖喇嘛，我们家也崇敬尊者。但那场对话在两名汉人进入商铺后被中断。亚洲新闻网在报道最后引述了哥伦比亚大学藏学专家罗伯特·巴内特的评论，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共一直在攻击达赖喇嘛尊者，试图透过农村、城镇和学校的教育管道来强迫民众诋毁尊者或者与尊者保持距离。但我们看到的是，藏人反而增加了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钦佩。他说，我想中共的这些举动让达赖喇嘛更受欢迎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处代表年度大会于布鲁塞尔召开，驻外代表们就未来一年的工作方针等进行了讨论。本月10号，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处的代表们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了2016年度大会。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纳诺布、驻新德里办处代表中秋欧柱、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以及驻台湾代表达瓦才仁等出席了会议。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消息，与会各方重新审议了上次会议中讨论的议题，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并就各办处的管理事项与未来工作计划方针等做出了探讨。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
恰值西藏最高统治者19岁的第13世达赖喇嘛开始承担国家重责的1895年，在他的失主满清皇帝统治的国家，正在酝酿一场政治经济变革。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者康有为，他前一年还考虑卖掉西藏，可得善价供新政用。此年正像知多星一般递呈各种变革奏折，以博光绪青睐，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度漏折，列举了一系列珠光宝气、琳琅满目的利源。西南各省有金刚钻、和田，西藏、川、滇有白玉、翠玉、碧霞、玛瑙、水晶、五色宝石，其他砚石、文石、大理石、象石、符石，哈密葡萄、绵亘数十里，漠河、七厅、蒙古等处设立围场，驼绒、羊毛如法收捡，购机设厂，织造毡绒。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湖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方。